F 五。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自由拥有的神，英文叫做 The Sovereign God， OK， 有主权的神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请打开翻到罗马书第九章。请翻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三节。第十四到第二十三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九章第十四到第二十三节，一二三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和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主，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何等样的神，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情可以命令我们的神做什么样的事，因为神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愿你把这个属性告诉我们，也看见神所创造的人也居然有这样尊贵的属性。主啊，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神说出赞美的话语。主啊，愿圣善的灵在这个时候亲自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刚才所读的话但是我们要怎样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像我们在他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就像我们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跟这个孩子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或者是你做那件事，我们可以列出三个理由，三个层次的理由，五个层次的理由。那神要远远的超越我们，他所讲的话我们也要看到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抓住神的几个字几个话，我们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可是神怎么可以这样神怎么可以这样呢小帅哥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要来看什么是主权的神，什么是主权的神，它这个含义是什么因为主权的神 The Sovereign God 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主权就是主权的神，它是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 OK。因为我刚才已经祷告了，里面已经讲了，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命令神做什么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等一会儿我们要来看这句话是什么样的场景下面神对摩西说这句话的。你如果不知道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很可能就觉得哎呦，他怎么神这么对摩西这么不客气讲话 我要恩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不是有恩典的神有恩典慈爱的吗？怎么突然之间对摩西讲这样的话？然后保罗用神对摩西讲的话又引用过来要对我们说啊，什么是主权的神？在这个地方其实神要让我们清楚我们人跟神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人跟神之间有很多的关系，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人是被神所创造的创造物，这是一个关系。我们信神的人呢，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是什么？还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你要清楚神的儿女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意思？神的儿女是指地位，懂吗？就是说我们在地位上面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继承神的一切的荣耀和遗产，不是遗产，神没死啊。 OK， 就是神的产业。 OK， 神的产业是什么？整个世界宇宙万物，神说都是给我们的。凡是清心那个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继承这个地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的主权啊，就是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特意的要告诉我们这个属性，神有很多的属性，还有一个什么属性？神是慈爱的属性。神因为他的慈爱，把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为了我们上了十字架，这是最大的一个证据，这是他的慈爱的属性。同时，神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属性。历史上那些神要杀这些人，那些人都是神公义的审判啊。但是还有一次，大家要记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末日就到了啊。那个时候，按照启示录上面来讲，世界上的人口要死掉一半。最后一场大战的时候，在那个大战的叫阿玛杰的那个平原上面，人流出的血要到马的脚踝，马有多高？大概有这么高，要流到这个像要血流成河。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现在的不算什么，现在什么地震啊，什么墨西哥昨天吧，八级地震对吧？你们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沃尔玛水被抢光了，为什么？大家都准备hurricane， 离我们好远的，这根本就没经过。然后这里的沃尔玛的水全部抢光了，是不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是主权的神，它表示什么？它是有权柄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人是不是很有点像神？我们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婚姻是包办的，对不对？然后当时就是那个搞那个新文化运动，还有那个什么，当时就有一个反对的一个叫自由恋爱，对不对？为什么人会要争得那个自由的恋爱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即便是我们婚姻的事情，连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做主，我们都不愿意，我们要自己决定，我们要自己挑选，对吧？自己挑选其实也不见得好，对吧？对，我只是开玩笑。现在你们知道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叫《中国式相亲》嘛，又回到那个父母亲一起来，要父母亲一起来做那个做那个相亲啊，那个觉得更可靠。那 anyway 啊，我就是说，我只是用这个比方来说什么，连父母亲，我们自己最亲的父母亲给我们做的这个决定，你要嫁给谁，你要娶谁，我们都不愿意接受，是吗？这个属性从哪里来的？这不就是跟神的那个属性吗？因为我们不愿意人家来为我们做主，什么事情都要我们自己来决定啊。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就要决定什么？我们不要听神的话，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嘛，我们就吃那个果子嘛，你不让我吃我就非得吃，怎么了？对，你去看那些孩子，你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越要去做。有没有发现？你跟他说你不要去碰啊，这个东西要烫的，他就非得去摸一下看看，我就要试试看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告诉他不要做什么，反而让他去做了。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反叛神以后的。但是即便是人反叛，我们还是有点像神，我们有点像神。所以你拿一把枪对着你的头，你说我告诉你，历史上面有一个宗教就是这么样传的，你知道哪一个宗教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刚开始传的时候，一手拿刀一手拿古兰经，信不信？你不信我就啪一刀就下去了，知道吗？然后就说啊，我信。很多人是这么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么信的，这是历史事实，你去看啊。 这个他们自己他们都不否认。所以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从来不拿道德，对，你信不信，对不对，你愿意相信感谢神，你不愿意相信那是你的决定，但是一定要记得，你不相信的话什么样的后果你自己承担。OK 呀、yeah, 我们就搞清楚这个就好了。所以我们人的有一点点像神，我们通过我们人就可以看到神的属性的之一就是主权的神，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可以命令我们的神去做什么。第二个呢，我们为何会对神的属性产生偏见，我们因为神的这个属性我们就对神呢、啊、指指点点的，我们神跟经常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嗯，神啊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如果知道人要犯罪的话，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把这个都设计好。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想啊，人既然像神，有主权的神，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神特意看得起我们，给我们一个做决定的一个，让我们能够做决定，懂吗？但是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就去责怪神了。神啊，你为什么要造？开始造的时候不把我们造好，让我们不去犯罪？神正是看得起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决定。你到底是选择神与神同在，还是跟神那个背叛神，就是这么样一个。我可以告诉你，神不仅是造人是这样，神造天使也是如此，但是天使已经做过了选择，天使已经做过了选择，但是我们人呢是在糊里糊涂的下面的情况下面，因着自己的罪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啊，有罪的世界和时空的限制，神的属性当中，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有主权的神，这是神最重要的属性。还有什么全知全能啊，这些东西都是全善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属性。但是最重要的属性就三个：主权的神、公义的神、慈爱怜悯的神，就这三个。在有罪的世界的当中，我们就会经常会发现这个属性当中有冲突。经常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要发生自然灾害？那些小孩子什么事儿没，什么罪也没犯，洪水一来，房子塌了，死了，神为什么让这个苦难让这个小孩子承受？我们经常对神发出这样的疑问，或者对神发出这样的责问。神的公义、慈爱有冲突了，因为什么？如果神是审判的话，就要死人。可是你是神是慈爱的，你为什么不救人呢？所以神怎么做都是错的。对，因为我们怎么因为在这个时空的限制的下面，在有罪的世界的当中，神的属性好像有冲突。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刚刚开始创造的世界的时候，刚刚开始创造人的时候，这些属性没有任何的冲突，懂吗？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完全是兼容的，一点都冲突都没有的。但是人犯罪了，我们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的里面看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神你为什么不这样，神为什么不那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就是什么？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不是不跟我们讲道理，而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既然是有主权的神，那我们存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是受神祝福的一颗心。所以我们要完整的理解神的自由和拥有。再回到这句话，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如果你不知道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你觉得神不讲道理，我做了决定你不要来质疑，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对摩西讲这句话的，他这句话到底包含了什么含义。让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33章的12到19节，好吗？有圣经的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啊，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那个创世纪后面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33章 十二到十九节，翻到了吗？啊，这个比较容易翻的是，圣经的最前面啊，最前面，就你看，你第一本就是创世纪嘛，创世纪翻完了以后就出埃及记了啊。三十三章，对，三十三章十二到十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三十三章十二到十九节，一二三，起。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这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这一节经文是这么来的，是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故事以后，你们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小亮OK， 这一段故事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读了这一段。我大概把这个前因后果再跟你讲的再清楚一点。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到了埃在那个出埃及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的当中，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抱怨神。没有水了，他们就抱怨；没有吃的，就抱怨。有吃的也抱怨，因为什么？没有肉吃，有玛纳吃，但是没有肉吃，啊，他们就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韭菜啊，吃韭菜，各种的好吃的东西，现在到了旷野当中，什么都没吃，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死了算了啊！他就一天到晚就跟神抱怨，所以呢，当时神呢就对他们的这个抱怨呢就非常的生气啊，就非常的，就跟他们说，这说呢，他们在这个之前就跟摩西说。以色列的百姓是额尖心硬的人，硬的颈项的人，就他们的头啊是坚硬的，就是什么都不肯听的啊。怎么样跟他们，你再行再大的恩典，他们都会抱怨啊。就人性就是如此嘛，对啊。所以呢，当然因为这个原因呢，神后来就跟摩西说，他说他就跟摩西说，他说你呢，你继续带领这个百姓的到我所给你的那个就是以色列这个迦南的美地去。他说神跟摩西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OK， 他说我要派我的使者，就是天使，在你的面前带领你去，就引出了这段话。摩西就跟神说，如果你不亲自跟我们同去，我就不去了知道了吗？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敢跟神这样讲话，就是摩西呀，就是摩西。但是神怎么讲？他跟摩西跟神当面的讨价还价。如果你不带我们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派你的使者去，我不要。你必须答应跟我们亲自同去，我才去。要不然我就不带领我的百姓，就这个神你的百姓去。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讲的，其实讲的这么一段故事。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听了。好像神特别的恩待摩西。但是对最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他把神的原则讲清楚了， 不是因为神听摩西，而是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神的主权让神决定，好，你这个祷告我听。大家明白了没有？所以不要说神啊，你必须要听我这个，神没有任何的义务来听你这个。只有一个情况神一定会听，就是神自己讲过的话我答应你。比方说神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天国的儿女，你如果相信这句话，你到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现在信耶稣了，我现在成为神天国的儿女，这是你讲的话，你必须要 honor， 神一定会 honor 这样的话，因为是他自己讲的话，懂我的意思吗？除了他自己讲的话以外，除了他自己给我们的应许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神啊，你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前几天就是这个星期的事情，啊，其实不是这个星期，因为这个是下个星期了嘛，就是前几天，我们那个在密西西比教会的一个弟兄，脑溢血过世了，只有42岁，留下妻子两个孩子，他的小女儿，第二个女儿特别难带，房子还没有付清。当他在第一次脑溢血的时候送到医院急救，然后完了以后又过了一两天，又马上又复，就是又危险，又再做第二次的手术，两次手术做之后他的病情进入稳定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一个群，微信群里面我们很多人为他祷告，我们很多人为他祷告，我们就特别的神求神怜悯，希望能够医治他，因为他很可怜，你懂我的意思吗？42岁非常年轻，7月1号的时候我在去密西西比的时候我见到他，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说当时我还跟他劝他，我说因为他身体比较胖，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注意你的身体，我说你要加强运动，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你要不加强运动对你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当时跟我说，因为他当时他的收入也是像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当中收入算是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机构，接很多活嘛，包括政府的活，所以他接了很多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当时的时候加班的时候非常辛苦，喝的红牛，大家知道红牛是什么对吧，那个提兴奋的兴奋剂嘛对吧，喝的红牛去加班，晚上通宵干那样的。我当时我就劝他，后来我在离开之前一个星期天讲完道以后，看完了他以后，晚上另外一个家庭请我过去，然后那个谁就他也参加，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不会到你们教会来的，啊，要有任何的变动也是明年的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他说我们没关系，他说我们可以等。结果他已经回天家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按理说，按照道理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原来是那个教会的执事之一 ，OK。然后呢，他是一个受洗的一个基督徒，他也是爱神的人，也在教会里有服事。按理说，神不应该眷顾他吗？他有这个需要，对不对？他家里的房子还没有付清，他跟他这个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他是老二，老大比较大了，就是不过也就10岁而已啊。那个老二只有大概3-5岁的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从我们那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跟神说，我们说，哎，神啊，求你医治他。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求神医治他。但是前两天我们得到结果，说他已经过世了。我们可以看到了，很明显。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定听我们的祷告，懂我的意思了吗？但是神就讲了，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就怀疑神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虽然我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家里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家庭不绝对不会因着他的先生的离世而缺乏，至少我知道金钱上面还有这个生活上的缺乏，这一点我非常的相信，因为神曾经应许过我们，凡是属神的儿女他必定看顾，而且神是供应的神，这个是我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因为神的主权说，哎呀，做了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决定，我们要这样，神就说，但是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典谁就恩典谁，主权在神的身上。神有，神在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应许过我们，凡是基督徒跟神求的疾病一定得医治，说有吗？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告诉过我们的，是医治不医治是神的主权，他愿意医治他就医治，他不医治他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计划给这个家庭。很多的人因为这个事情，神，你是这样的神我不信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完整的理解，所有的恩典都是神定义给我们的，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当如何回应神的主权呢？当如何回应神的主权？千万不要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是第九章里面，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读了这一章你就说神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神，不是，神不是一个讲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不是，他是所有的这些，只是在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去理解神的主权。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我们敬畏神的心在哪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过一个跟一关于神的故事。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学生呢，他经常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跟学校发生那个冲突啊，结果他的学生资格就被开除掉了。被开除掉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去告那个学校呢，就是啊告了一个学校的一个罪名，那个罪名呢也成立了。成立了以后呢，那个学校呢就又把他重新招回来啊，招回来没多久呢，他因为一门课不好呢，他的奖学金就失去了。奖学金失去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维持他的学生身份了。然后这个人没有学生身份了，要那个他怎么办呢？就在非常紧急的时间，他们为他祷告，神就为他开路，给他准备了另外一个学校。可是学费怎么办？那个教会的人很有爱心，为他筹了一笔款，让他能够上那个学校。这个事情到这个地方，我们觉得神真的是很有怜悯慈爱，对那个人有特别大的恩典，对不对？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每个人的这样的祷告神都是这样成全的。所以当那个教会的有一个传道人用这件事情说跟那个人说，他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危险，你懂我意思吗？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但以理，是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仆人。但以理有一次是他的三个朋友跟他被放到火那个火坑里，那个就是那个狮子那个里面，对吧？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为了我的神，当时是怎么回事？尼布甲尼撒王，一个王啊，很有威势的王，他造了一个金像，就是他自己要所有的人去拜这个金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愿意拜，因为什么？除了神以外其他的都不会拜了，这是我们信徒嘛，对吧？当时的时候就有人就诽谤，就攻击他们呢，王没有办法，就把他们丢到那个火炉里面去烧。当时他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会拜那个假神，我们一定敬畏我们的神，既或不然，就是假如神不来救我们，我们也是要用这个信心来回应我们的神。结果神有没有救他们？救了，对不对？神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在但以理的身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事，在其他人的身上做事呢？因为但以理讲的，在但以理这样祷告的时候，他都不敢讲但以理是在圣经上面有他一卷书叫但以理书，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先知。这样神重用的仆人，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既或不然，就是假如神你不按照我们这样祷告的去做，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信心来回应你。你看到了吗？我们是谁竟敢向神抢嘴？神，我们今天做了这个祷告，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神非常危险，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尤其是跟自己认为跟神关系特别好的那些人，经常的祷告的时候会被神听的那些人，如果不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非常的危险。其实第二个，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成为基督徒以后，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避免，就是恃宠而骄。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觉得跟我们的神关系很好。我刚才讲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摩西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他不是恃宠而骄，因为他非常非常清楚，天使跟神同在是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意义。所以他要求什么？他要求神按照他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打发谁同去。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你要跟我同去。他的祷告之所以被蒙应允，不是因为摩西在神的面前跟怎么怎么样，而是他特别了解神的心意。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一般人的关系，没有哪一个人，真的圣经上面你很少能找到我们跟摩西跟神这样的关系。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跟谁说过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某某某我认识你，你这个人的名字，我按照你的这个名字我认识你，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神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说毫无保留毫无间隔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啊，你们知道吗？这个字啊，认识，对不对？在我们中文这个里面，这个认识很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认识嘛。哦，我这你认识谁吗？我认识。你认识刘欢吗？我认识，因为以前他是我同学，我们一起玩的，然后就是说认识，对吧？但是你知道圣经当中的认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圣经当中原文的这个认识是同房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他说的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是同房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两个人都亲密无间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能做出这样的祷告吗？你敢做出这样的祷告吗？你敢跟神说你不领我们上去我就不去？我看着圣经里面唯有只有一个人敢跟神这样祷告的，就是摩西。哎，最奇妙的事情啊，神还听了摩西的祷告，这是最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答案了，是什么？神愿意把那个怜悯给他，愿意恩待摩西，懂吗？建立与神的关系，了解神的心意。你刚才再去把那个段经文，出埃及记的那段经文，我们再仔细读一下。那段经文里面所告诉，就是说我们的什么呢？讲的就是什么？这个百姓跟神的关系，摩西没有一点的私心。所以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在希伯来书，不是希伯来文，在希伯来书里面，神怎么评价摩西的你知道吗？他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敬忠，全然敬忠，100%的忠心，没有一点的私心。这是神对摩西的评价。如果不是摩西了解神的心意，神会听他的祷告吗？神会恩待他吗？但是即便是如此，他最后还讲了一句，神告诉他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避免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发生错觉。那我们要了解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清楚神的定义，我们不清楚神的心意，我们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呢？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那宽容，那可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两种器皿，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来迎接神愤怒的器皿，一种是装神荣耀的器皿。请记得，两种器皿都可以使用神，这就是神的伟大。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谈论犹大的事情，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你看呢、啊、犹大是什么器皿啊？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大家同意吗？那剩下的十一个使徒呢？剩下的十一个使徒是又要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人有各样的方法，魔鬼也会利用人的私欲，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神的计划。但是不管你怎么破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后完成的是神的计划。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神的定义是什么呢？神的定义是两种器皿，不管你是好的坏的，在神的面前都不是难事，都不是难事。坏事我们人看起来是坏事，比方说犹大出卖耶稣是一件坏事，但是正是神用了这个器皿，知道他一定要出卖，也会成就，结果耶稣上了十字架，反而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犹大不出卖耶稣，还有别人也会出卖耶稣。即便别人不出卖耶稣，那些抓他的人也会抓到，那天也会抓到耶稣。但是犹大这个人犯了很大的罪，而且神给了他悔改的机会，只是他没有抓住而已。所以我们完整的理解神的主权这个高观念的时候，我们还要避免一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完全是被动的，神要做什么我们就，因为神说了嘛，我要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所以那我们都是被动的，不是完全被动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两种器皿，有的人原来是这种器皿，后来变成了这种器皿，从神的拣选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知道。但我今天我们早上读的，真的鼓励大家能够早上啊10点到11点我们有组织学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2章里面讲的那个人保罗。保罗一开始是什么？不是那荣耀的器皿，一开始的时候是毁灭的器皿，懂吗？保罗一开始的时候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到处去抓基督徒。斯蒂凡死的时候，他边上还非常高兴，又抓到了一个坏人，他从他的心里想。可是当神在大马士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从这个遭毁灭的器皿变成了荣耀的器皿。我们信主的人同样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遭毁灭的器皿，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荣耀的器皿呢？我们是不是在信主了以后成为荣耀的器皿呢？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是，感谢神；如果你说哎呀我好像还不太确定，那感谢求神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所以人不是完全的被动。我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什么，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dynamic
是一个非常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她说有一件事情她搞不清楚，她有就是我们正好在查创世纪，她也是在问创世纪的问题，对啊，她说这个人啊，这个事情，这个有人说啊，他说那个人要是做了坏事啊，得罪神的话呢，神会咒诅人啊。他说那比方说，他说那个爸爸做了坏事，那儿子也要被那个，他说这个好像不太公平嘛。哎，他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神不是公平的神嘛，公义的神嘛。那我后来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啊，你要完整的来看这个圣经的。怎么完整的来看圣经？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啊，你要同时，我又给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创世那个在那个列王记的当中啊，啊在那个王的那个历史当中啊，有一个王啊，是被那个篡权啊，被那个他是犹大人的王嘛，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他大卫的后裔呢，他的这个有一些人背叛那个前面那个王，就把他爸爸给杀了，在病床上面给杀了，杀了以后他儿子做王了。他儿子做王的时候呢，就把那两个杀人的凶手给杀了，就抓了以后就为他的父亲复仇了。但是圣经里面专门讲了一句，他没有杀那些杀人的人的后代。为什么？他后来讲了一句，是按照律法上说的，父亲的罪就由父亲承担，儿子所犯的罪就由儿子承担，父亲所担的罪不应该落到儿子身上，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经常的会搞清楚一个，然后我就跟那个姐妹就跟她讲了，我说我再给你讲一个圣经上的例子，让你看到完整的看见这个含义。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是被咒诅的啊，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老那个利未啊，利未这个儿子呢是被咒诅的。这个儿子被咒诅了以后呢，他是个什么样的咒诅呢？他的老爸在就是雅各在那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在过世的之前就给十二个儿子祝福嘛，但是这两个有两个儿子不是祝福，是咒诅，一个是流便，一个是利未。利未就是那个他就说了，利未啊，你这个人啊，这个很不好啊，因为你这些所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以后啊，你没有在以色列的当中啊，没有你自己的产业，就不允许他以利未人有自己的产业。你想想看，犹太人是做生意非常精明的人，大家同意吗？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人就是犹太人，对不对？利未人，神说他神通过以色列告诉他们说，你以后没有自己的产业，你要什么？你要靠别人来，你要到别人靠别人来喂养。但是后来呢，这是个咒诅吧，对不对？就是神是咒诅什么忍耐那宽容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利未人当中出了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摩西。摩西出来了以后，神使用了摩西，后来利未人果然按照以色列所咒诅的那样，他没有产业，但是神告诉他谁是他的产业，神是他的产业。所以利未人是唯一的一个支派可以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人。为什么？因为摩西和亚伦。你看到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神讲一个咒诅就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人愿意在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的上面，因着我们爱神的心，神可以把咒诅变成祝福，懂吗？这是神的主权。好，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个要稍微讲一点历史。法老的自由意志，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上百万的免费劳力，法老不干，法老不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愿意把这个民，不愿意放他们走，最后放他们走了，对不对？还派骑兵，还派兵去追他们，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法老的定义都是在神掌控的下面，神当然知道法老要这样做，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说他什么？我将法老，这个你就是法老，我将法老兴起来，特要在法老的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记得十灾吗？这个十灾，这个历史上的十灾，圣经里面讲的十灾的故事，记得吗？就是讲法老的。为什么会法老会这样做？法老有没有自由意志？法老是自己决定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啊，从第几灾的时候开始说，神定义让法老怎么怎么样，在这个之前是法老心里面说，我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自由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我可以相信神也可以不相信神。我们相信了神以后，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也可以顺从神的带领，或者是拒绝神的带领。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都有这样的自由意志。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有这样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你最好知道你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样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样的结局。未信主之人的自由意志，基督徒的自由意志，我们基督徒也有自由意志。你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叫我们的。我可以告诉你，基督徒做错的事多的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大家这个我就讲一些统计的数据告诉你。美国的南方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什么？叫什么？你去看那个关心美国竞选你就知道，叫 Bible Belt， 知道吗？圣经带。美国的南方啊，就是你看我们属于美国的南方，你到这个地方附近，你有一个什么发现？教会是不是特别多？ Franklin 边上这个一路上全是教会，对吧？教会特别多，所以它有一个名词叫南方，叫什么？叫 Bible Belt， 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的离婚率是差不多的，都是50%左右。所以你看到了吗？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自由意志啊？可以啊，可以去做，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 ，Are you prepare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反思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回应神的自由意志？神的自由拥有的神，这个主权的神，我们会不会恃宠而骄？我们会不会神不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放弃我们的信仰？我这是不是开玩笑的？就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以前有过一件事情，因为不听他的祷告，他现在不信了。在我们老一点的人，我们都知道他讲的是谁。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建立在神的对神完整的了解的上面，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就会步入那样的错误啊！不，这个不是舒服啊，顺服，哈哈，这个打错了，舒服怎么打出这么一个字？我们顺服神的带领吗？我们现在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有一个事情，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消灭圣灵的感动，懂我的意思吗？圣灵告诉我们不要去跟那些不好的事情沾边，那没关系，我拉斯维加斯去是赌小钱，这个没关系，去赌钱去。所以我以前跟他们那个查经的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如果我有一天在赌场里面的话，你们看见我，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说，哎，怎么牧师也去赌钱啊？那我怎么说？我说我只是小玩一把。对不对？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吗？神不要我们做这个事，我们就非得去做，这是好好的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思想我们的信仰，唯独耶稣，只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这个力量，连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能够顺服神，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再一次用你的宝血覆庇我们，让今天愿意信主的人打开他们的心门，让已经信主的人反思我们的信仰，让神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帮助。主啊，让我们的心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罪来辖住我们，让我们成为 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将来感谢祷告，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